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今天在我们这两段节目现场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段昌文老师。段老师你好。
哎，慕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险业的问题。这个防疫保单单之乱，今年金管会主委黄天牧说下重话。其实黄主委之前就是保险司司长嘛，所以他对保险业非常熟悉。他是从保险晋升为这个主委的。他说呢，产险公司啊，如果要理赔啊，就要快赔，如果有财务赤字就要需要增资，就要增资。那产险公司现在紧锣密鼓进行压力测试，市场预期最快六月就可以见到有公司要增资了。据了解，现在目前销售量前六大的产险中啊，没有金控富爸爸撑腰的两家压力应该会是首当其冲。那检视主要产险公司的资本市足率，以国泰产险呢284.43是最低，其实依序是和泰产险的392.12，另外富邦产险呢是396.16，至于说新安、东京海上产险、中信产险、兆丰产险的资本市足率都超过600%。另外防疫保险这个保单卖的最多的六大产险公司是富邦、国泰世纪产、还有新安、东京海上、还有和泰产、还有中信产、还有兆丰产。那听众朋友，你有买防疫保单吗？据我知道防疫保单总计卖了快230万张。那如果依照这个疫情持续发展下去，产险业者估计当然他们最多可能理赔金额会冲到600亿新台币。那现在目前所有产险公司 的这个净值才1500亿，所以这个承受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可以讲说是产险业的大危机。那 前两大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富邦跟国泰都卖超过100万件。那另外没有金控澳元的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卖出了80几万件，和泰卖了75万件。如果依照这个数字来讲，那不止200多万件了。现在目前最新看到，说富邦有卖超过100万，国泰世纪产也卖超过100万。真的卖的非常的多。当初我想那个业务员应该是毛起来签了，这个疯狂签约就对了。所以先来请教段老师，因为段老师对保险业也非常熟悉。我的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个保险业者、产险公司，他们为了去拼一张可能500-600块钱的这个保单的保费收入，去赌那4-5万块钱，这样子公司没有精算吗？没有风控吗？怎么会卖这么多？而那风控没有意见呢？这个实在令我非常纳闷。他们从来没有预估到疫情会变严重吗？觉得台湾永远都是清零吗？
其实我想这个保险业者应该很难以预估说我们台湾会变成跟这个国外是一模一样的。目前听说是4万多就已经变成全球第一名了。
对，
那我们
确诊数全球第一。
对啊，那问题是我们 PCR 的量能的话没这么高啊，那现在要搞成用快筛剂的话，我想保险业一定是一个头两个大啊。那想必因为金管会已经出来讲话了，那当然要保护这个这个被保险人的一些权益。那当然当时我在猜啊，就是说他们在评估用精算师在精算说到底这个赔偿到底有没有利润可言。基本上精算师在算这个赔偿的跟所谓的收保费的都要取得一个平衡啊，也就是说先把利润算到里面去的话，再去算我保费应该要收，应该会收多少钱。那这下子恐怕很难以说会不会未来会跟泰国一模一样这是不无可能。当然我们要看，就是说因为我们保险业的话是符合 IFRS 要市价去做评估嘛，评价的部分。所以可见大概七月份的那个第二季的季报的话应该会非常精彩。
所以最近富邦跟国泰的股价在跌，是不是就跌这个？你看到富邦金今天股价再跌9毛，又跌了1.34%的幅度，跌到66.2块。富邦金本波段真的是跌得很重。从这个5月3号我们看富邦金5月3号当时它的等于说5月初了它的股价还在74块等于说是非常抗大盘下跌的一档股票，非常抗逆势抗跌。那从74块、75块这个地方跌到今天已经跌到66块了，等于说一股已经跌掉了差不多8块钱了嘛。
对，
8块钱的话，70几块的话，跌幅超过10%。那么你看到富邦 经我们如果看五月以来好了，五月以来它的月 K 线一根黑 K 棒下去很丑陋，跌幅达到 11.02%、这个是2881富邦金，很多人都有它的股票了，因为毕竟这个纯股族啊，买金融股富邦也是很重要一档股票的选择嘛。另外国泰金这个2882整个五月它的月 K 线也跌了 10%， 10.08%， 跌了6.3%，它已经跌到56.2块，这个国泰金的股价今天居然是重挫 3% 多，跌了1.8块，这个真的是把这个纯股族心都跌碎，因为两大金融龙头公司的股价下跌，我看其他的金融股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嘛，
是啊，
对不对？因为都会有带动作用，
对对，
所以是不是这两家这个金融股的这个国泰富邦股价下跌是跟这个产险的问题有关呢？
我觉得是
都卖了超过百万张
啊。其实不只是这个保单的因素啊，之前因为美元升值的话，基本上它也要需要再进一步再去做避险的，避险成本现在也拉高非常大啊，所以它未来大概付出的这个避险成本是比往常的年应该是还要高上许多。再加上这个保单的因素的话，我想这个第二季的财报真的是可能会是变成亏损的哦。
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股票涨，就是说真的能逆势抗跌的股票恐怕也都是一两天，然后之后就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而出现修正，所以听众朋友在这种空头走势下面真的也不要相信什么股票真的是可以逆势抗跌，而且操作我觉得周期要拉短一点，比如说过去非常强大的一家公司就亚马逊，大家想说如果你的小孩啊，你的儿子啊能进 Amazon 啊，你的小孩能进苹果啊，你的小孩能进 Google 啊，你的小孩可以去进到 Facebook 这些公司啊，哇，我想你做爸妈应该走路都有风吧，都会跟朋友讲说我儿子在苹果我儿子在西雅图，我在亚马逊上班然后我儿子在哪里微软这个在西雅图上班，哇，你做父母都很骄傲，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些公司当时是怎么样不可一世的哈。亚马逊的股价你知道吗，到周二美股周二就10号居然已经跌掉了所有2020年3月以来这个疫情爆发以来所有的涨幅了，全部回吐，全数回吐。亚马逊虽然周二是小涨 0.06% 的幅度，美股呢跌到这个走高到 2177.18 美元，但是呢它的股价已经回到2020年2月20号的价位，跟去年7月13号触及的52周的高点，就是它的过去一年以来的最高点3773块比，亚马逊跌掉 40%。
其实这些科技类股的话，基本上有40%的那个产出啊是来自于海外，所以海外有很受制很大的一些比方说供给链的因素，或者是说最近的疫情在海外又升高，所以像类似这些高科技类股啊，大家不要想象说这些高科技类股它的营收啊都来自于全部都是美国，其实有将近 40% 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外啊，所以海外这些收入的话，你美金一串高，结果其他的币别都在贬值的话，你海外的收入会好，那才奇怪。所以科技类股这一波也受到所谓的海外供给链，还有所谓的美金升值的影响因素也非常大哦。那当然就是说不只是这样子啊，其实 S&P500 跟Nasdaq 它的成分股里面啊早在2021年就已经预测到说2022年今年以来啊，它的 EPS 的同比增速啊已经开始在向下跌了齁，所以也不像是早期的这么高了。那当然它如果说 EPS 要往下窜的话，想必它的股价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 S&P500 指数跟 Nasdaq 是同步的往下窜。那当然我们看到这张图形的话，应该就可以预测到说大概今年大概这些成分股的话都会不甚很好。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说，如果我们用比方说用 PE ratio， 那这张图形的话是1990年一直到这个2022年这个 S&P500 的 PE ratio，那这是滚动式的12个月滚动的 PE ratio，
forward 12个月，
对，每就是滚动12个月的。那中间那一条红色的曲线的话是 PE ratio 是 16.2 倍哈，这 16.2 倍的话是滚动式的平均长期的平均值，那上面那条曲线的话是我们加一倍的这个标准差，就等于 19.4 倍， 那下面的那个是加一倍的、往下跌的一倍的标准差是 12.9 倍，大致上目前 S&P500 是回归均值，所以、基本上看起来似乎会往1990年以来的这个均值 16.2 倍走，所以不像是类似很多人在解读的说我们现在的 PE ratio、就是 S&P500 的 PE ratio 是不是非常低、这个根据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其实现在还没有到 16.2 倍啊。
如果到 16.2 倍它往下一个标准差是 12.9 倍嘛？
对对对对。
那等于说如果到中值16倍的话它往下修正一个标准差它还要修正至少 20% 以上、
没错没错、对，
至少因为 三个点嘛，三个点的话至少就 20% 以上。
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专家在预测说可能 S&P500 会跌到3000点，当然是也有根据的。
好，那如果真的要再修正这个 20% 到 30% 的话，那现在以 S&P500 指数4000点来讲，哦、你 20% 的话就是在修正800点嘛，
是啊，就将近3000
了、你 30% 就是修正跌破3000点，
是是是、
哦、所以说会不会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当然不能预测，我们只是用刚刚段老师那个所谓一倍标准差两倍标准差那个图来看。我们这边休息一下，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现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淡江大学段传文老师、段老师、今天一开始跟我们谈了一下这个产险之防疫保单之乱、泰国已经有四家保险公司、破产了、泰国那个防疫保单也是卖的超夸张，什么500块泰铢是不是可以赔到10万泰铢，我真的觉得泰国的保险公司讨个派气吗？
敲杠杆呢？
500块泰铢买一张防疫保单，然后可以赔到10万到20万泰铢，
这个比卖那个选择权还要厉害、
保险公司怎么可以去卖这种赌博式的保单呢、
对啊？
我真的觉得保险公司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呢，因为讲实在，保险公司如果真的破产倒掉的话，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因为太多人买保险，它其实就是图个安定啊，风险管控嘛。
对，
那结果风险管控的机构反而不重视风险，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是
哦，那台湾我相信不会，金管会不会让产险公司倒了，好，一定会逼他们增资了，就是说你自己大股东去吞下来嘛。你当初做的决策是这样，你自己大股东要负责，你自己去增资处理这个问题嘛。现在看起来金管会的态度是这样子嘛，
是
你不可能给我倒嘛，
对，
你再怎么样你要去增资把钱弄出来，那这个大股东头就逃开冒底的修啊啦，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去开除总经理，去开除什么也没用啊，因为事情都已经搞出来了，几百万张卖出去了、这是一个、所以现在目前就是很多乱很多奇怪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美国科技股这样暴跌，引发了整个台股科技股的严重的卖压、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反弹到底该是逃命，还是继续减码？还是呢？还是说这边逢低分批加码？其实我们现在在直播上面，很多网友在留言板上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都很好，这些意见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那至于说，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手上持股比例高的，你现金少的人，我就觉得反弹你还是要减码了。那如果你今天手上都没股票，那其实你现在逢低加码，但是你逢低加码可以，但是你要把你的资金切分细碎一点、就是比如说切分个每一次 10%、5% 这样子慢慢进，我觉得 OK、那重点是让你自己觉得你现在持股跟现金部位是一个舒适的感觉，舒服感觉很重要，你自己心里安定。我不知道段老师你的想法如何。
对， 我的想法跟慕驊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股市有反弹的话，你有持股的人我觉得应该尽量要逃、其实一个指标、我讲一个就好，也就是说用美金来看、那这边有一个图形、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美金涨、代表美国是经济景气是变好、不对、这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好的话，似乎它的货币应该是会升值、但是美金的话是不一样哦。我们看一下美金的微笑曲线、如果说美金在涨的话，我们可以分两个区块、一个区块是说美金它是属于避险货币，或者是说美金是属于、美国是属于在成长国家的 一部分、哦、那我们看这个微笑曲线、哦、这是流行非常久了。我们看左手边、哦、左手边下面的轴、哦、它揭露的是一个全球萧条期的时候、
嗯、
所以全球萧条期的时候很多国家不只是美国会萧条，而且美国还带头萧条，结果搞得其他国家是更萧条、
嗯、
所以这些货币要跑哪？那当然是跑美元了、
哦、所以景气不好的时候美元会强，
对，
然后景气好的时候
美元还是更强。所以
为什么
、哦、我们说如果景气好的时候美国应该会是极度的扩张、
嗯、
而且是扩张的比其他国家还要厉害、
嗯、
我们从 COVID-19 那段期间，大概是货币大傻币的那段期间，大家就会看得出来说美国的高科技业啊，哦，它的高成长性实在是非常非常大、啊
嗯、
那所以那个时间点也有美金在涨一些些、哦、那为什么会有微笑曲线？我们可以从2016年到2017年这段期间、啊、这段期间刚好非常吻合微笑曲线、哦、那看一下、啊、这个中间的那个2010，这是 Bloomberg 的资料，2010那个是刚好标错的、哦、也就是说2016年1月份跑到2017年的1月份的话刚好跑了一个微笑曲线来、
嗯、
也就是说这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哦、
这是美元指数，不是我们 对美金的一个货币来看、哦、那简单来说我们来看这张图形、哦、那这张图形 更容易可以区别说美元指数在上涨期间基本上都是处在经济萧条期大部分的、哦、那这个图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阴影线的部分就是萧条期，要不然就是金融风暴期、
嗯、
那你看这些比方说我标一个是不是美元指数在往上走，美元指数在往上走的话比方说2008年 那段期间美元指数在往上走，所以现在也在往上走的阶段。反而我们来看一下、哦、中间这条曲线、哦、绿色的曲线的话是1972年以来、哦、那美元指数的平均值大概就是、嗯、大概是掉在96左右、
嗯、
那掉在96左右的话最近从2016年一直到现在为止的话都在96附近在徘徊、
嗯、
所以如果说美元指数会涨的话相信一个论点、哦、大家来看一下、哦、美元指数有六种货币，那这六种货币的话光欧元就占了 57%，那再来是日币占了 11%， 两个加起来大概就将近七成了、
嗯、
那如果将近七成的话请问各位 美国欧洲欧元区跟日本哪一个经济状况是好的？
但美国
都没有啊，
但在比如果要比烂的话
对
至少美国稍微好一点、
说的不错，现在就是这样子哦。
如果你要三个你要我压我还是压美国
对 没错啊，所以
我实在压不下去日本我也压不下去欧洲
所以相对而言另外六种货币基本上都在比烂的啊、
嗯、
那比烂之中那是不是相对而言美金的似乎好像是看起来是比较好一些些、
嗯、
大家来看这个欧元区欧元区占了 57% 57% 的美元指数的话我们就看到说2022年到24年早在2021年就被预测出来他们的 GDP 最后的回归结果还是会跑到 2%、欸、所以基本上目前的情况啊是这样子啊，我在预测是说也不用说是预测，其实从一些指标来看的话全球真的是真的要迈向萧条期、哦、
经济要衰退
了，对对对，其实
经济衰退几率我个人觉得超过五成了，但是我也不敢讲它一定会衰退，只是现在目前看到一些苗头越来越不对劲，
对跟各位报告一下最近美国发生一些事情、哦
嗯、
尤其是这个低评级的这些债券、哦
嗯、
其实有很多低等级或者是垃圾债券、啊、这些公司啊很在发行垃圾债券的时候很难以吸收投资人去买了，
谁敢拿钱给他们呢、啊？
所以似乎是这样子、哦、也就是说本来垃圾债券我要卖 5% 的、
嗯、
现在要提高到 8%、
嗯、
结果不只要提高 8% 啊，而且还要签破产保护条款啊、
嗯、
类似的案件比比皆是啊、
嗯、
所以这个显示什么意思啊？美国也出现了流动性问题了。
段老师讲到一个关键流动性问题
是、
哦、这个金融市场最怕出现流动性问题，
对、
哦、这个要钱没钱、啊、要人没人就很麻烦、哦、那美国联准会还要再做 QT 还要再紧缩货币还升息、哦、那景气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 然后他还在这个地方加重企业的成本跟负担。哦，那同时呢，您刚讲到这个流动性问题，事实上也在美股也在各种金融商品市场出现嘛。
对，
大家都急于套现，当你都急于套现的时候，流动性一定会枯竭的嘛。
对啊，所以有很多信贷啊，它的流动性都被中断了。
所以台股今天成交量，你看到大盘只有2000亿，
都在萎缩啊。
这也是台股已经出现流动性问题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美国还有一个指标啦，也就是说啊，这个投资级的公债啊，跟国债之间的利差，这个利差目前上升到 1.35%。嗯，那个门槛在哪里？门槛在 1.5%、
嗯、
如果超过 1.5%， 我想这些信贷可能要被中断了、
嗯、
那信贷如果中断的话那还得了？那恐怕公司啊有很多会面临倒闭潮、欸、这信贷基本上都是美国缺钱的公司啊。
好，听到没有，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个人意见跟评估、哦、不代表市场真的会这样发展。
对对、
哦、那大家也不用太说啊，你们这样讲好像很恐怖，事实上我们也只是把可能坏的情况告诉大家，我跟段老师我们两个人也衷心希望不要发生这些事情。
当然当然，我们也都有持股、啊、
因为讲实在我现在至少也还有三成左右接近四成的钱是在股票上面，每天跌我也是有损失啊，
我还有
对心瓜、啊、
其实我还有持有欧洲的那个债券呢。
对啊，所以说哎，讲实在也是没六根不清净啊，没在第一时刻，虽然一在广播节目叫大家赶快提高信心，自己六根也没那么清净，还是手痒，还是没办法断根啊，这个要检讨，谢谢段老师。